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不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对不对？那完全是出于神啊，出于圣灵的带领，他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环境得到神的保守，我们的心得到神的保守和带领。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性的查经节目，我们要透过每一次的讲解，把圣经里头的真理呢逐一的来解释。那我相信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里头实践圣经的教训。这个学习呢是我跟你，不是光你，是我和你一起学习，并且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希望你能够就是拿出时间，你能够有这份心来参加我们这个行列，盼望我们透过查经，而且我们的信仰在生活中能活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当一个成熟的好信徒了。好了，那么在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就是利未记十八章之前，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诚心诚意地跪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成为我们灵命的教师，指引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真理里头，使我们得到你亲自的培育，每一颗心你都亲自的栽种和管理。求你的灵今天就运行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带领和劝慰的工作，让我们用悟性，每一个人都有悟性来领受你的话，而且实践出你的话。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我们到利未记的十八章这里来啊，利未记十八章一直到二十章呢，它可以说单独的成为一个段落啊，因为它的内容和这个写这个文字是一致的，而且有同样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伦理。利未记十八章有七次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在他们以前的迦南人的恶习，另外六次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由此可见，十八章这个诫命重点是要以色列人看清楚迦南人的陋习，而且要持守住啊以色列人这个上帝选民圣洁的身份，这样才能够跟选召他们的神相配。那么利未记十八章一直到二十章二十七节啊，摩西在这段经文里头教导神的子民有关在人际关系和道德行为上怎么样反映出神的圣洁属性，以此来装备以色列人过一种跟迦南人完全不同的分别出来的形态的生活。那么分别出来的生活当然就跟迦南人不一样，迦南人的生活方式极不道德， 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有关道德方面的禁令，十九章延伸了十诫，详细的叙述了什么是正确的道德行为，二十章说明违反神道德标准所要受的刑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第十八章啊内容的查考。十八章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婚姻方面的这个圣洁，也就是两性方面的圣洁。我们先来看看利未记十八章一到五节是关于婚姻圣洁的引言啊，我先给你读出来啊。利未记十八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了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刚才我们读的是利未记十八章一到五节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呢，上帝急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啊，用的语气是很严肃的口吻。神教训以色列人不要追随埃及和迦南地人的一些有伤风化的习俗，相反的啊，要听从上帝的吩咐，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埃及人的习俗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疯狂啊，奢侈淫乱，道德伦理很糟糕很坏，可以说是啊，当时呢可以说是埃及是倒数第一的伦理方面啊，倒数第一了。而迦南地的人呢，比起他们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个民族的风俗对以色列人有很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宗教呢也充满了淫乱色情的勾当啊，迦南人埃及人的宗教，他们利用男女不法无耻的淫乱行为来作为敬拜他们尊崇的那个丰收神的礼仪。所以你可见埃及人迦南人那种荒唐啊！你还记得创世纪十八章和十九章啊，创世纪十八十九章记载了索多玛人那种荒淫无度的那种历史教训，罗德的妻子他悲惨的下场足以说明定居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呢，受当地百姓的那种恶劣败坏的影响是多么深。所以利未记的作者在这里再三的严厉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学埃及人的恶习，也不要跟随迦南地居民的恶行啊，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厌恶的事情。人生多数都免不了要男婚女嫁，而男女间的关系和社会的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了守住以色列人的伦理，利未记的作者在六到十八节提出了亲属的关系，以此彼此婚姻就没有障碍。我们一块看看六到十八节的经文。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父亲的下体。你的姊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 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他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不可娶他孙女或者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十八节，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妹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那么，刚才我们读的是《利未记》十八章六到十八节的经文。那么，在了解以色列人的婚姻问题之前，有两方面我们是要知道的。第一，就是按以色列人的法律，男人呢可以休妻啊。而被休的妻子呢可以自由的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这是第一方面啊，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习俗。第二呢，在近东一带的民族里，他们是允许近亲结婚，比方埃及的男人呢可以跟自己的妹妹结婚同居，在希腊的雅典也许可以跟同父异母的兄妹结婚啊。当然还有更荒谬的，就是竟然啊实行父母和亲生子女间的婚姻都有的。使徒保罗曾经再三的指出这种直系亲属的婚姻造成的恶劣后果是大的，同时也证明啊这是外邦人腐败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敬拜邪神，就自然有这个结果。只要我们去看罗马书啊，旧约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二十节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呢，即使是出了名的文明帝国，你比方罗马、希腊，他们也不知羞耻啊。同性恋那种淫乱的罪恶，同样他们可以接受。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伦理呢，是跟他们是截然不同，大有分别啊。在这里，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这句话的含义就表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审判官，所以上帝有绝对的准则来判决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不过我们前面提到以色列人和埃及迦南人的关系，这个更加要小心啊。有学者认为埃及人对乱伦的观念好像已经是完全荡然无存了啊，妇女的这种性关系看来是平常的事啊，跟伦理扯不上关系，就连母亲跟儿子的这个性关系也是无伤大雅，好像可以接受。迦南人的荒唐啊，是由于将淫乱和宗教混在一起，那就更危险更可憎。他们尤其崇拜邪神，以淫荡杂交的行为作为敬拜邪神的仪式，这样来祈求田地和牲畜的丰收。我们只要看《申命记》啊，第九章，《申命记》第九章，在那里呢，我们就在第四节啊，《申命记》九章四节，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在九章四节那里，他就很明确的指出啊，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就是因为他们的恶啊，不然为什么赶他们？就是他们恶贯满盈啊。我们从利未记十八章这个禁止近亲通婚的内容里头，首先我们看到第六节啊，声明这个律法的基本原则啊，不可漏骨肉之亲的下体，不可漏某某某某亲属的下体，是一种委婉的避讳的说法，其实就是不要跟他有性行为，是吧？不可以有性行为。接着利未记的作者说出了一些具体应该禁止的例子，首先是妇女啊，而且是母子之间不可以乱伦，即使是父亲的妾，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敬，不可以跟他的妾，跟父亲的妾发生性关系。不过这个例子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而言的，即使在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也同样的用这个理由斥责哥林多教会的人的罪行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那里经文就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一块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那么这里经文这样告诉我们，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那么在新约里头呢，同样使徒保罗也指责这种行为是不行的，乱伦的行为。另外呢，同父同母的亲生姐妹，或者是跟同父异母的姐妹交合，也在被禁止的范围。还有祖父祖母和孙女啊、外孙女的交合也是禁止，即使跟自己的姑母啊、姨娘交合，以色列人当中都是不允许，都是罪。公公和媳妇儿啊，那些都是远在摩西之前的始祖时代就已经禁止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就讲到羞辱骨肉之亲是要禁止的，另外一个近亲通婚的事情也是禁止的。这里暗示关系密切的这个血缘和姻亲之间的婚配会使婚姻关系变得不自然不恰当。在十六节表示了不可跟自己的兄弟的妻子有性行为，生命记啊，生命记第二十五章五到十节那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申命记第二十五章五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这里头呢，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说，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啊，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外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面前，脱了他的鞋，涂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里我们读了申命记25章5到10节，这是一个例外啊，这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里头啊讲到为兄弟立后的一些责任，但是他如果不愿意为他哥哥立后，脱鞋表示了一个放弃权利。那么这是很有意思的建议，哥哥死了，如果没有留下儿子，弟弟有义务娶他嫂子，为他哥哥生子立后。那么这里头利未记啊18章18节所说的做对头，也就是激怒他的意思啊，这里是禁止当事人在妻子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当然离了婚的不算啊，妻子还在就娶他妹妹为妻，这样家庭就产生不和睦的事情。雅各就是一个啊作为间接的例子，他娶了利亚又娶了拉结，结果家庭生活就经常的发生争吵不安。但是到了新约啊，尤其到了20世纪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夫一妻制啊，不可能有一夫多妻制啊，某一些个异端啊他会提倡一夫多妻啊，那是我们知道那是不敬畏神的人啊，那是跟神做对头的人才会那样做的。好了，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18章19到23节，19到23节，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与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第19节论到正式的婚姻生活应有的性生活，禁止在经期里头啊跟妇女发生性关系，因为在律法上啊是不洁的。那么我相信这也和卫生有关。20到23节论到对特别可憎的罪，淫乱呢、啊、将自己的子孙作为祭物奉献给摩洛啊，摩洛就是邪神嘛啊，摩洛是迦南地人所共知的邪神。那么敬拜摩洛的礼仪很残忍啊，那是惨无人道啊。那个国家或者哪个城市遭遇的困难啊，为了解救这一场厄运呢，就将自己的儿女杀死献祭给摩洛。这种做法圣经多次的提到啊，严重的斥责而且禁止。先知耶利米也曾经啊斥责这种做法。在耶利米书第32章15节那个地方，先知耶利米就这样说了。耶利米书啊32章应该是35节，先知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先知书也斥责这种罪行，虽然圣经是多次的指责这种罪行，不可惜犹大国亚哈斯王就偏偏要去犯。马拿西当犹大王的时候呢，也跟着亚哈斯的恶行，使自己的儿子惊火，那惊火就是作为祭牲献给邪神呢。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下》卷16章3节，《列王记下》卷16章3节就说了啊，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儿，使他的儿子惊火。还有啊，《列王记下》卷21章6节，《列王记下》卷21章6节，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和行邪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是啊，这两节经文我们都看到啊，除了淫乱啊，父母献儿女为祭，那都是可憎的罪啊。犹大国以色列人就不断的犯，另外呢还有同性恋，还有受淫啊。同性恋这种丑行曾经在迦南地啊盛行，就连以色列人也深受毒害，到了希腊罗马帝国时代更是盛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6-27节那里是严厉斥责的啊，那同性恋是神所不悦纳的。罗马书一章26-27节经文就这样说了，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同性恋，圣经早就说神是不悦纳的。那么最后呢，那就是在24-30节最后的警告和劝勉。那么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各种提过的恶行都是外邦人的行为啊，以色列人应该尽量避免。上帝曾经应许把迦南人完全赶出迦南地，但是也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学习迦南人的行为，一定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啊，一定受到耶和华严厉的惩罚。那么到这里节目时间也差不多，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看了利未记第18章，论到婚姻的圣洁，其中要注意的是不可和近亲通婚，跟着就是不可啊沾染了迦南人和埃及人的恶习，包括淫乱、献儿女给摩洛、同性恋、受淫，这都要受到耶和华的谴责的。盼望今天所说的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